圣经导读心唱365，四月21日，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上14章，路加福音16章1至18节，导读。扫罗的骄傲和撒谎在他里面一天天的滋生出来。先知撒母耳一警告他的王位已经不保，可是扫罗不断地背叛神的命令而走向堕落。恰恰相反的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却表现出罕见的勇敢和正直。14章1节，约拿丹对于父亲扫罗优柔寡断的态度非常的不满，认为呢丧失了大好的战机，所以他决定秘密去窥探附近的腓力士军营。2至3节，由于扫罗完全失去了撒母耳的支持，他就转向被废弃的祭司以利的长孙亚细亚。其实神已经审判了以利家，而扫罗呢却背逆神，并擅自立了听从他的祭司。敌人阵营整齐有序，而扫罗呢，600人，就像呢被以色列差点灭绝的600的便雅悯人一样，散漫绝望。人一旦失去恩膏，就变得毫无意向。4至15节，约拿丹和随从攀上了险峻陡峭的峡谷。那北边朝南的山崖叫做波穴，而他们爬上去的是朝北，是背阳的山，叫西尼。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从南攀登的山路上去，约拿丹呢与手下就是出其不意，不但有勇有谋，而且祷告依靠神，求得印证之后才会爬上这陡岩。腓力士人看到后呢，就嘲笑他们说，你们爬上来吧，等你们上来劳累的时候再教训你也不迟。结果约拿丹很快就爬上去，并有足够的力气杀死了20个守军。神因为约拿丹的信心就介入当中，叫敌人在营中自相残杀。16至23节，扫罗听见士兵报告敌营有异动，于是查看人数，发现约拿丹又私自行动了，就召集指示随军的祭司把约柜就运到战场上去。但是神呢不让他有机会利用约柜。扫罗看看形势严峻，又犯了极大的毛病，来不及求问神，就开始发动攻击。于是接下来一场混战真是乱七八糟。还好有投降的腓力士人的希伯来人望风使舵，反过来呢帮他。而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听说有好处捞，也来跟随扫罗，并趁机分享战果。其实是耶和华在拯救他们。24至46节，记录了扫罗随意起事的事件。军民要想得到更长久的安定，就必须不拘小节而乘胜追击。可是扫罗却教大家起事，说不消灭敌人就不准吃东西，否则必受咒诅，从而使众人因追击敌人体力不支。这不是变相的帮助敌人逃跑吗？刚刚不求问神就出击，此时呢出击又发咒起誓，以为会获得神的恩宠称赞。扫罗真是失去了恩膏之后，在属灵上简直是糊涂透顶了。约拿丹没有听见父亲的启示，一直追到疲乏无力之时，然后吃了神赐下的蜂蜜之后，精神就恢复了， 而且眼睛也明亮了。他勇敢地责怪父亲连累和欺骗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追击敌人的时候，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就把带血的生肉也吃了。扫罗呢，又私自帮会众赎罪，筑了一座坛献祭，还让众人吃了献祭的牛羊，再次打破了他之前所立的誓言。然后他为了不要追击敌人而求问神，他为了要不要追击敌人而求问神，结果呢，祭司临时建议说要举行仪式。仪式之后，神没有回应他，于是呢，他又怀疑有人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无中生有地开始以抽签的方式来寻找那个罪犯，在百姓中没有找到，最后只剩下他和约拿丹两个。他就祷告神求指示，结果抽签抽出了约拿丹。扫罗如此急躁地为自己澄清，还大义凛然地要处死儿子。可是讽刺的是，全体的士兵都站在约拿丹这边，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约拿丹与神一同行事。就这样，扫罗的君王地位被所有人投了反对票，落在了自己所挖的陷阱之中。反思一下，扫罗的情景难道不正是我们今天很多牧者领袖的光景吗？47-52节最后记录了扫罗的家谱，表示他的战绩在此达到了顶峰，他的威望完全是建立在他亲人的身上。他虽然抵抗腓力士人，但最终不能战胜，根本无法达成神给他的使命。新约路加福音16:1-18节，耶稣讲到了那个小儿子拿了父亲的钱挥霍光了。其实小儿子浪费了恩典生命，而大儿子呢，则把恩典生命浪费在不感恩的埋头苦干当中，看不见天父的慈爱和慷慨。神给人机会，而人又是如何利用神的慷慨而赚取自己的利益呢？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一个世人看为聪明的管家，这是教导门徒的功课。这个管家为主人管理钱财，可是他的不忠心被人告发了，说他浪费主人家的财富，于是呢，主人就要炒他鱿鱼，就叫他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去把尾账交代清楚，然后呢，打包走人。可是那管家不但不反思自己的行所作所为，反而觉得这个老板不要他了，何不趁机在临走之前捞点好处，并为将来留一条后路呢？于是他帮助每一个欠主人债务的人减轻债务，前提是那些减轻债务的人呢要养活他。但后来为什么主人反而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聪明呢？首先，这个管家呢是被称为不义之人，他在世上善于利用机会去投钱赚钱投资，也巴结有能力的人，从而呢利用各种的机会超越别人。在世人眼中，当然是头脑灵光并吃得开的人，而光明之子反而在属灵事物上不懂得利用机会，并用地上的暂时财富去投资结交朋友。如果是为了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花点钱算什么呢？抽时间来崇拜，为什么又不舍得花时间和金钱了呢？如果我们浪费神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为了好处名誉而丧失服侍的机会，当审判来到的时候，那将多么可悲呀！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金钱又侍奉神，从而 否定了这个坏管家的做法，因为他想呢两边都讨好，想两者皆得，其实最后两者都得不到。对神不专一的人，你以为他对金钱就会专一吗？那想在弟兄姊妹身上赚钱的人，那以为赚点钱给神就会有巨额回报的人，他们将一无所有。做个有智慧的忠心管家吧，不要自作聪明，这样神就能帮助我们善用财富并待人归主，在永恒中得到回报。最后14-18节，那些法利赛人听到耶稣教训门徒的话，就嘲笑他的理财的观念，因为这些宗教人士贪爱钱财，并有自己的一套现实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人有钱有权是神恩宠的标志。耶稣严厉地揭露了他们是虚伪的宗教人士，他们在人的面前自称是个好人，但心如何呢？瞒得过人却瞒不过神，往往人所尊崇的而在神的眼中却是卑贱的。法利赛人以摩西律法为骄傲，却不知道耶稣才是律法的完全者。耶稣已经来了，就不要再拒绝他，只要放下自己的价值观而信靠眼前的耶稣，就能进神的国。神的话成就在耶稣身上比天地一切更重要，因为永恒的价值才是真正的盼望。一些人多次结婚又离婚是为何呢？不就是为了金钱和欲望吗？贪心而不信的结果就是什么也赚不到。如果今天爱这个，明天又爱另一个，常常移情别恋或喜新厌旧，跟犯奸淫有何不同呢？应用，通过扫罗的经历，看到神把以色列民交给他管理，结果他交出了什么答卷呢？耶稣教训门徒不要学习世上不义之人的聪明，而是从他们身上得到见解并警醒自己。一个有灵性的基督徒亦能在扫罗的身上、不义的管家身上和那些脚踏两只船的宗教领袖身上学到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观察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在人前甜言蜜语呢？在需要别人的时候就对人百般讨好追捧，甚至将各种令人肉麻的话和行为都表露出来。但是一旦触犯了他们的底线，或有人揭露他们的丑恶行径，并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便会掉过头来实行报复。我们要持守身上基督的恩赐，靠圣灵分辨这些善变和利用别人的诡计。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在小事上忠心，把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带到神儿子面前。更求主使我们殷勤做工，为了赚取天上的财富而投上一切，并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一切为粪土，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都将会废去，神的话却永远长存。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忠于小事，不懈怠。